围绕萨德入韩，北京和首尔曾经很密切的关系呢，全面倒退了。中国启动经济制裁，官媒强调要让韩国受内伤，而韩国舆论则呼吁全国要举国团结一致，顶住中国的压力。昔日中韩的热络关系降到了冰点。在此之前呢，朝鲜因中国暂停煤炭进口，对北京恶语相向，中朝血盟关系发生了这个生变，进一步公开化了。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战机群上个星期再度东进宫古海峡挑战日本，中日长期的敌对状态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目前中国同日啊韩朝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同时破裂，在东北亚出现了数十年没有过的外交困局。那中国有没有胆量和能力长期与东北亚这三个邻国同时保持紧张关系？北京近期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困局？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北京在首尔和平壤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还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抗美援朝呢？那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萨德入韩，我们看到呢是导致中国陷入外交困局的一个重要的推手。首先，它让曾经非常密切的这个中韩关系分崩瓦解。那我第一个问题请教和平先生，中韩交恶会不会是一时性的，还是一个长期性的？萨德入韩是不是已经大局已定了呢？
这个萨德入韩呢，当然是没有问题。虽然现在因为韩国是一个民主化国家，所以就像美国一样的，前面这个战士在作战了，为美国作战或者是为什么作战，那么后面的民众是反对的啊，呼声很强。那现在这个韩国也是一样的，也有人反对这个萨德系统，这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形态。但是就是中国和韩国的这种关系吧，这种所谓戏剧化、戏剧性的变化呀，其实随时可以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因为中国基本上在过去这些年就是靠它的金钱外交在维持它的这种外交关系，而这种金钱外交呢，它是会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时候可能呢，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关键，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呢，这个经济就必须要让位于其他利益关系。那么在于中国和韩国来讲，韩国现在的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甚至于他们的商人，甚至于他们的民众也希望通过跟经济中国的经济互动得到更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对于韩国来讲，北韩这样完全失控的这么一种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然后进行对南韩的军事威胁啊，对于南韩来讲是变得非常的真实。因为呢，韩战这个例子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北韩在中共的支持之下那么这个打到了这个南韩这个破坏了这个原来朝鲜本身的一种矛盾，创造了一种平衡。所以现在这个北韩的问题几十年来基本上就是以中共以美国、以俄国为日本，还有南韩为主导的这个还有北韩加在一起的六方会谈毫无成就，所以逼迫了美国和韩国呢进行联手建立这么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这是本来是处于东北亚的一个安全的最基本的考量和平衡，但是中共军出来反对他他一方面中全世界最有力量能够遏制北韩的就是中共，但是中共一方面呢好像又跟国际社会似乎站在一起，但实际上呢在制约北韩方面呢是很不给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南韩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那为了南韩的这个政治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那建立萨德系统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中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的反对指使说呢，因为他会丧失在东北亚的法定权力，或者降低他的法定权力，所以他就进行反对。那至于他说啊，萨德系统啊，能不能就是说在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防备中共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从来都是这样的嘛，你有矛就必须有盾嘛，对不对？因为你中共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打到美国任何一个州，那美国建立一个防御系统也是必须和必要的。而美国和韩国是一个军事同盟关系，所以他们进行共同的防御，错误又在哪里呢？
嗯，好的，那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官媒说呢，要给韩国放血，要他受内伤，不堪压力之后呢，来向北京屈服。那您看中韩关系会按照中国官方预料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吗？
这个中国跟朝鲜半岛的关系啊，历来是损人不利己，这个我以前讲过多次了。
嗯，
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都是损人不利己。现在呢，这个要制裁韩国，然后呢又捡软柿子捏，只能捏一个韩国的乐天集团，抵制他的超市，这种手法我觉得就比较的低级。
嗯，
而且呢，你是杀敌一千，可能自损800。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这个一方面，韩国的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确实占有率很高，超过美国和日本，占了10%。但是呢，这个附件产品，中国进口产品45%都依赖韩国。所以现在中国的手机，比如华为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附件，有65%的这个电子产品附件和60%的纤维和衣物的附件都是要进口韩国的。当然这个韩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是非常多，是44亿美元，是中国对韩投资额的2倍。而且在华韩国人占了，在外国人中间啊，在占了12%，也是最多的。但是同样有一点，中国这个韩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也是非常多，有870亿美元。所以这个中国的家电产品本来在韩国占了很大的市场。占到这个家电市场占据率是55%，然后青岛啤酒在韩国的进口啤酒里是居首。那这种情况就是说相互抵制，这个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而且呢这种伤害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他外国企业对中国这种因为政治原因去制裁一些的企业的这种做法的不安，还会继续的撤离中国，所以你这中国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市场。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做法啊，都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这种愚蠢也是出于一种惯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就最后导致这样愚蠢的后果。
好的，
那么这个后果谁来承受？还得中韩两国肯定都要承受。
那
就像中国来讲，这是我们老百姓来承受。
好，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韩关系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中国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一开始朴槿惠对萨德，并不是一个这个积极接受的态度。那么但是到了今年这个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时候，这个朝鲜韩国坐不住了。则主动要求跟中国来商讨这个问题。结果朴槿惠在这个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就没接通，国防部长用国防热线给中国打电话也没接通。所以呢，让韩国觉得这个很受伤害。所以后来朴槿惠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因为电话问题出现了180度的转弯，就转而去这个还是要求美国来保护。
好的，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中国自己在外交上的这个错误所造成的。那这点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已经在这个中国的一个朝鲜问题专家叫张连溃，在他发表的谈话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好的，那
大家还可以去搜索。
那张先生刚才谈到这个情况呢，很有意思。我们一位网友现在发来的这个一个评论，跟张先生这个观点呢比较接近，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曾国伟这位网友说，朝鲜又发射导弹了，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刺激金三胖，对一丘之貉的流氓无赖你就呼吁克制，韩国部署防御系统你却又是强烈抗议，又是发起抵制，你真会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刚才我们分析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朝鲜。有分析这个文章就认为呢，说过去中国至少呢可以在私下里劝说朝鲜停止刺激言论和战争边缘的这个行为，但是萨德入韩以后，朝鲜必将以中国没有能力来制止美韩军事升级为由让北京闭嘴。那我先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那只是撒娇而已。我就讲了，就是我们大家很清楚，北韩真正最仇恨的国家是谁呢？就是中共啊，就是中国啊。那么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国家，很不满意的国家啊，认为是个白眼狼啊，就是这个北韩，对吧？那么当时候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我们进行了一种抗美援朝。按照朝鲜的说法啊，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把这个朝鲜半岛变成你的一个战场。啊，你把这个美帝这个用我们的血肉拿走在这个三百姓以南，所以这样一等格子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啊，和他们外在的表现啊完全不同。外在的表现是同志加兄弟啊，实际上是烂心烂地。因为在国际社会来讲，真正具有价值观。价值体系最相近的国家，全世界现在就是中国和朝鲜了。它跟其他的国家，中国和朝鲜，中国和南韩，中国和印度，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这个日本，中国和其他大部分的主要的国际上的国家，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经济利益关系与其他的事情更重要的时候，这个经济利益就必须要让位了。所以中国现在对这个南韩。出现这种问题这个在日本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呢他最终也不会根本改变呢他和这个中朝之间的血肉关系。为什么叫血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他们身边互相撒撒娇，互相骂骂人，互相这个攻击一下，其实他们还是兄弟这对兄弟呢，他有一天他会自相残杀，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在价值上是一致的，所以在目前来看，只有一等情况之下会根本改变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就是战争，或者说呢另外一等可能就是最终这个朝鲜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可用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才是一个真正的毁灭性的。所以中国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要防止战争产生，第二个是要防止呢这个朝鲜呢与这个美国建交。因为朝鲜其实曾经是有过一次机会也像中国一样走向改革开放的，恰恰是中国领导人阻止了这一趟改革开放所以呢是北韩呢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艰难，那只好用武力来强化自己的这个政权本身所以这等状况你要真正清算起来，那中共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是极其极其丑陋，而且是不但是伤害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朝鲜半岛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北韩的利益。
好的，
但是没有人为中共这个愚蠢的错误呢进行这个代价性的这个清算，因为呢中国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呢如果没有当年的50年代的韩战，就没有当后来独立自主的这个中国外交，也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就有可能受欺负。那么这样一等舆论这样一等影响已经深入了很多人的这个脑子。
好的，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去改变对你讲。
我们来继续来探讨 朝鲜这个问题。那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有人说呢，萨德入韩让平壤彻底失去了对北京的信任，朝鲜已经完全成了一匹脱缰的这个野马了。我们看到朝鲜今天又刚刚发射了四颗弹道导弹，这个时机呢正好是中国外长王毅3月1号刚刚与来访的朝鲜副外长李吉成举行过会谈。平壤此举可以说呢确实是给北京的颜面重重的一击。那北京对平壤的不信任感呢会进一步加强，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双方早就没有信任感，不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些个一切事态的变化的，现在双方只有利害关系或者利益关系。那现在中朝这个两国现在的利益也不一致，
嗯，
那这个中国呢是要拿这个朝鲜北朝鲜当一个地理上的屏障，那北朝鲜呢是要借此来绑架中国，然后呢来这个以这种就是刚才说的撒娇的这种方式啊，就任意妄为的这种方式啊，来把中国给绑架住。当然这个金正男这个被刺杀以后，比如说中国掐断了跟这个就是朝鲜的这个煤炭的这个贸易，那这个呢确实是比较沉重的一击。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对朝鲜的态度上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有暧昧的地方，比如像这个金正男的家人迟迟没有到这个马来西亚去认领这个尸体，那到底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中国是不是不愿意这个金正男的子女去？他还想保留一点对这个朝鲜的颜面呢，或者是跟朝鲜还保留一点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啊，等等等等，这些现在都很值得玩味。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次啊，这个朝鲜官员派就是朝鲜这个副外长来，可能他也是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尽量低调，甚至保持沉默。当然，中国可能也有一种担心，就是一旦这个北韩的金家政权崩溃，这种类似的冲击波会不会对中共政权自身造成冲击？
嗯，
这个也是他们要担心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虽然双方互不信任，但是双方对对方都还有需求，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好的，
谢谢。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现在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请简短。黄先生，
哎，你好，您听见吗？
能听见，抓紧。
首先恭祝中国正在召开的与人民无关的二会胜利的召开和闭幕，从中国禁止朝鲜原煤进口到韩国乐天为萨德让地，都可以看出中国在东北亚处理同朝日韩关系两面三刀的做法，结果是里外不是人、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完全是自讨没趣和自作自受的后果。中共却对朝鲜发射导弹装糊涂和视而不见，所以不值得人民同情和理解。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
请讲。
你好，
抓紧时间，李先生。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朝鲜的这个放纵是助纣为虐，自食其果。还有一点是，支持朝鲜部署萨德，支持日本部署萨德。
好的，谢谢您啊，吉林的李先生。我们看到提起这个中朝关系以及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呢，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都很有气啊。我再给大家读几段网友的来电啊。这位哈伯先生，哈伯先生认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并不只是东亚，南海问题也和东南亚国家闹得很僵。我想这个问题呢，是习近平本人的水平太差呢，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共和周边的国家关系并不算太差呀，怎么搞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这位叫Abner王的这位先生，他来电啊，他来这个评论这样说：现在的东北亚局势呢，就是中国外交失败的一个 最好的例证。他说东北亚局势和北朝鲜政权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北京当局现在能破除困境的最好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放弃支持金家政权。另外这位叫艾瑞克刘的这位网友说呢提出了很多比较有意义的问题。他说到时萨德部署以后木已成舟，中方到那个时候会如何反应，如何反制，是无奈接受呢还是全面反击，如何反击，是继续抵还是继续抵制，请嘉宾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升级成冲突。同样这位叫凯文公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韩国最终部署了萨德系统，那中国会有什么对策，是经济封杀还是武力回击呢，请嘉宾评论一下。我们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这个问题吧。
如果真正建立了萨德系统，中国也只能让渡它这个建立让渡它存在长期性的经济制裁很快又要发生在其他国家，因为日本可能也会建立，对吧？甚至如果菲律宾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这个总统也不能说完全莫名其妙我觉得他一方面呢还是很有民粹主义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还是很有一些智慧的，因为他其实是在某种程度是在玩弄北京，他表面上是打的这个批评美国的这个口号，讲的是美国的话批评美国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是要争北京呢扶持的一个经济利益，但是在南海问题上面呢他有没有进行真等的本质性的让步。那我觉得李光耀先生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威权的东亚的一个威权领袖，那么但是呢他在美国也有长期非常严厉的这个批评，但是在考虑到亚洲的安全的时候他的脑子是非常清醒的，他认为只有美国才可能真正呢保护着这个东亚的安全或者是进行东亚的这个平衡。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当时使这个中共那些吹捧李光耀的人呢大吃一惊，从此慢慢就开始呢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新加坡产生了一等顾忌那么到了李显龙时代就更加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等状况呢，就是因为中共这些年的这个外交和他的军事战略由于他的经济势力的增强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错乱，这种错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不仅是有些报纸而且包括各等地方性的电视台好像中国都在随时的在准备打一场仗今天要教训这个明天要教训那个，今天台湾不承认一种什么什么九二共识我们就不去旅游了我们要给他的教训，明天日本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后天这个新加坡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这个菲律宾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然后南韩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整的都是去教训别人整天都是这样要跟别人来打击这些关系。当然国际社会啊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的一个社会很多的国家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去讨好这个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如果在真正的价值观遇到威胁的时候或者说真正他们的国家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中共翻脸的。我们知道南韩这个总统他就非常的不要脸在中国进行这个反法西斯的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这个朴槿惠对吧，西方政府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悲歌的状况只有朴槿惠为了讨好中共就去了这个当时的阅兵式，所以中共对南韩就特别好，但是没有想到当南韩自己真正遇到这个国家安全危机的时候他发现只有美国才能保护到他所以他一下子中国和南韩就变成这么一等关系，所以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形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呢，连毛泽东当年所建立的那个一些破绽国家的这个第三世界为了可能的保不全，因为第三世界中国早就得罪了那么西方国家所建立的这种关系周边国家所建立的关系都是因简单的经济贸易所支撑起来的，而这等关系随时都会改变。
好，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但是时间太紧了我们只能再谈一个问题。有评论人士说呢，说中国错失了最后一次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这个一个机会，那就是中国和韩美秘密谈判，以支持韩国统一朝鲜半岛来换取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撤军，这本来是一副好牌，现在呢被中国打成了臭牌。那北京的张先生时间剩下2分钟，您怎么看这个方案？有人说这个 中共已经失去了机会了，您的看法？
我觉得很可能是失去了，因为原来如果手里这个还有金正男这张牌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就是还可以就这个更换金家王朝来作为一个就是跟美国换取美国放弃部署萨德的这么一个筹码，这个呢现在已经看来是没有这个筹码了。另外一个筹码呢，就是我以前一直也主张过的，而且中国的军方他也有这样的计划，就是所谓这个提灯计划。那么他主要是要这个要做一个一揽子的一个签署一个永久性的和平协议，要解决啊，就中国跟朝鲜这个之间，朝鲜半岛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领土领海争端，然后避免今后还有什么纠葛，然后呢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所有外国这个军队都撤出，然后呢再有就是中国在朝鲜半岛重建中间有相应的经济利益，然后呢要这个取得美国的保证，签一个啊中美韩三方的这个协议，作为呢就是朝鲜半岛统一的一个一揽子计划。其实这个东西本来我觉得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在一个是现在也制约不了这个金正恩，一个呢现在外交上现在搞成跟韩国搞成这个样子，
好的，
进退失据，
嗯，
然后我觉得后面的事情可能
就
很难办了。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十九大前两会透露的弦外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